谢谢赖长老带领我们这样的一起敬拜，而且是那个祷告。赖长老年龄也是比较大了，行动也不方便，他常常就说趁着白日我们好好的做主的工作。赖长老的心也很希望更多的年轻同工们都出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刚刚选了新的执事长老，四月份开始，但是马上我们也要计划以后新的同工，特别是做长老执事的。我请大家继续的为金门教会来祷告，因为没有新的领袖，教会前面的光景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在波士顿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啊，负责年轻人的牧师，他常常讲一句话，他说 Christianity is only one generation away from disappearing。 中文的翻译就是基督教就是差一代就可以在地上完全的消灭。他讲得很对，如果我们不像年轻的一代传福音，而且把他们提拔起来，过了30年，可能就像欧洲许多的教会一样，再没有年轻人，都是老年人，有时候带着小孩子。赖长老在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点的同感，我自己听他祷告的时候，他当中有一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好像很自然的就好像马上要回应，救我们脱离凶恶啊！但是呢，赖长老师到了后面才带领我们这个主导文。赖长老祷告也特别提到短宣，特别也提到为北京短宣来祷告。那我现在就做一点点的update。给一些的情况，我们很感谢主，北京短宣队是10月份才会去，但是我们在4月底，我们已经名额都已经满了，我们就一共有8位我们会去，3位是英文部的英文堂的，而且英文堂里面有一位是医生，他也希望在这个孤儿院的地方可能用得上他的专业。有一位是律师，已经退休了，我就很希望用不上他的专业。那粤语堂有一位姐妹很年轻，然后国语堂的话，我们有3位，2位很年轻的，加上一位是年纪算是最成熟的，那也是我们整个队这个在属灵的经验最高的，然后我会跟着一起去，所以我们一共八位，我们今天就开始第一次的培训，我们希望可以带给那边的孤儿院跟附近的人有一些的把福音可以带给他们。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那里面我就会提一点，不过我就先讲一个小孩子问的一些问题。小孩子很天真，看到什么事情都觉得新奇，也会好问。有时候到了长大之后，有时候我们就会不会在这一种的态度来问。有一次有一个小女孩看到妈妈开始，本来都是满头黑头发，开始看到有一些白头发出现，这个女孩呢就非常好奇，就问妈妈说，妈妈怎么你头上会有白头发？这个妈妈也很聪明，就趁着这个机会食物的教材来教这个小孩。妈妈就说，都是因为你不听话， 你不听话就弄到妈妈这个生气，然后白头发就出来了。这个小女孩听了之后点点头，哦，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婆婆那么多白发。又另外一个小女孩，有一次妈妈带她参加一个婚礼，在婚礼的时候，然后都准备好了，大家都起来，然后呢，新娘就慢慢从后面走进来。女孩子特别喜欢看新娘，看到她那么的漂亮，然后呢，也看到她穿的都是白色的。小女孩就问妈妈说：“妈妈，为什么新娘都穿白的，全白的？”妈妈就跟她说：“今天是新娘的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也是她最高兴的一个日子，所以呢，她就穿全白的。”小女孩听了之后，又明白了，就看到那个新娘就走进来，然后她转眼就看到新郎，她就问妈妈说：“为什么新郎穿的都是黑的？是不是她最不高兴的日子？”我见过一些婚礼，那个新郎是穿全白的，所以我们弟兄们也可以考虑，怎么样来表达你当时候的心情。在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一起看，其实我也有三个问题，我到现在圣经我还看不懂的。有一天如果我到了天父那里，我大概会问这三个的问题，等会我会提到三个什么的问题。这段经文很长，从13节一直到52节，我还是把它分开三个小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很短，就是一节经文啊，我给它的题目就是约翰离队。第二段呢是最长的，14节到41节，所以连周报你们的夹页我也没有把所有的经文都打进去啊，但是呢我在讲到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因为上帝既然把那些话都放在圣经里面，一定有他的心意。到了最后一段呢就讲到转向外邦人。我们上个礼拜或者前一个礼拜讲的时候已经提到保罗跟巴拿巴还有带着马可约翰，或者说约翰马可，他们就从安提阿就到了西流基那个港口，然后呢坐船就到了塞浦路斯岛，现在东边的一个萨拉米那个地方上岸，然后最主要呢就是去西边的一个叫帕福，在那边呢是这个塞浦路斯岛那个的首都。我们还记得他们就碰到这个帕福的这个四球保罗这个省长，然后呢他就对福音有兴趣，保罗呢就把福音传给他，然后呢他们就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第13节，准备来。保罗和他的同伴从帕福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却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那这边呢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地图，稍微多了解。从帕福那个地方呢，他们就坐船往西北的地方去，圣经里面呢就讲到他们就到了庞菲利亚，那个好像是一个省份里面的一个城叫做别加。在那边呢其实没有什么多事情发生，就是13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别加之后呢他们就往北就到了安提阿。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安提阿。保罗巴拿巴出发的那个地方 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一边的话呢，是他们叫做比斯底的安提阿，是两个不同的安提阿。其实安提阿不单只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如果我们在加州住的久的话，加州也有一个安提阿，你们知道吗？就在我们的东北一点，穿过 Walnut Creek 继续走的话呢，你就会到那个地方，就是 Antioch 就是安提阿所以不单只圣经有安提阿，现在呢也有安提阿这个地方。然后呢，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他们在主要在安提阿发生的事情，最后呢他们就会离开安提阿，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叫以哥念这个名字有一点奇怪，不过呢我觉得很好的名字。特别有时候呢我们猜灯谜的时候喜欢猜这个字，那我也会鼓励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总是一般来说弟兄比较主动一点比较好，但是如果女孩子对某一个人有一些的想法，但是不好意思表达，以前的话呢我们就说写信给这个人，或者说现在是发 email 短信，你就可以提到我们研究使徒行传，保罗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再去的那个地方，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就看看那个男孩子会不会给你回信，然后说什么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懂，因为这个地方的名字叫以哥念。那如果那个男孩子没有意会到没有回音的话，那你就觉得这个男孩子是很笨的，不值得你嫁给他。或者说呢他不能人不笨，但是如果他还是不意会呢，就是圣经不熟，你也不要嫁给他。那如果他又聪明，属灵圣经也很熟，他也没有提到，大概是他对你没有心，那你就算了。如果还听不懂这个意思的话，你问别人笑的就好了。所以我们以后都会记得这个以哥念这个地方。哦，这个跳得那么快。我们还记得这个图画，那我们就提到说福音怎么样先传到安提阿，从陆地然后经过海，经过这个塞浦路斯这个岛，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后来呢他们就听到耶路撒冷这个的需要，巴拿巴跟保罗呢就带着使命。哎，怎么跳得那么快？我好像不是这一幅，还是对的。就算了，就停在这个地方。就带着这个爱心的奉献呢，就带到耶路撒冷。圣经里面呢就提到说，巴拿巴和扫罗完成了使命之后，就带着称为马可的约翰从耶路撒冷就回去。那如果你继续我们读下去的话，我们记得好像有一点不对OK， 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好，这段里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城市之后呢，我们就提到另外一句话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保罗和他的同伴从这个帕福开船等等等等。你就发现了以前都有提到是巴拿巴和保罗，到了这里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只提到保罗的名字，而且就说和他的同伴，连巴拿巴这个名字呢提都不提。那前面的话我们就看见是两个人同样的提，而且呢是巴拿巴先被提的。通常的话呢都是一个带头的人，他的名字会先被提到。 我们也记得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当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同工们在祷告这个崇拜的时候，圣灵就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又是先提到巴拿巴，然后再提到扫罗。他们进食之后，就把巴拿巴和扫罗按手派他们出去。他们到了这个塞浦路斯岛，碰到这个四求保罗，四求保罗呢也是请巴拿巴和扫罗到那个地方，他要听上帝的道。后来呢，这个伊律马就敌对使徒保罗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就定睛对他说你要瞎眼等等等等等等，我们都读过了。所以我们到了上一次都是巴拿巴带着扫罗，但是呢到了十三章十三节就只提到扫罗，没有提到巴拿巴。其中的原因呢，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帕弗的那个地方，扫罗的恩赐就充分的被表现出来，巴拿巴的恩赐是鼓励别人，扫罗的恩赐呢是讲道，甚至呢他这个神迹奇事，扫罗圣经里面记载行得多，巴拿巴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可能是这个缘故呢，慢慢的到了这一段经文就提到保罗和他的同伴。这段经文虽然是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后来提到这个马可约翰，但是呢有解经家就说这段经文最伟大的一个人是巴拿巴。如果你是巴拿巴，如果你本来是这个福音队带领的人，在这个福音队去了一半，忽然之间人家都把别的人 提他的名字，先提他的名字后提你的名字，甚至只提他的名字不提你的名字，你心里面会怎么样的感受？我想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平常人的话，心里面一定会酸酸的。明明是我提拔出来的，这个人反而是好像带头。我记得我在美国第一份的工作，我的老板的在上一层，大老板，他做事非常有魄力，我们整个的 project 主要就是他在带动。然后他上面还有一个大老板，大老板，他呢就是我们整个 division 这个 hardware engineering 硬体的，他是整个的部门的经理。那我们这个层次很清楚。可是后来我回香港教书几年之后再回来，我以前的大老板一跳两级跳就变成是那个 hardware engineering 部门的总经理，他的老板。哇，我回到美国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况，我也想到这个 hardware engineering 那个老板心里面会怎么想，他本来在下面的人现在跳过他做他的老板。可是巴拿巴就是不说别话，就是继续的这样在传福音的队上。这个也让我想到有一位叫做 A.W. Tozer， 他讲到什么是一个属灵的领袖。这个那么跳得那么快 OK。这个图画就描写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是 John Mark， 约翰马可。 这位约翰马可上一次已经提到圣经零零碎碎的都有提到他，我们提到他是他妈妈是这个教会的领袖，聚会都在他妈妈那个地方。我们也提到他呢就是被巴拿巴扫罗带到这个安提阿，然后出去传福音。这一段是在哥罗西书，平常我们很少读到的。这一段就说，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与我一同坐牢的亚里达古问候你们，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候你们。关于他，你们已经得了指示，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要好好的来接待他。常常有解经家就想，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为什么会离开这个短宣队？解经家提了几个可能性。第二可能性，也许他不满意巴拿巴失去了他领导的地位。巴拿巴本人不在意，可是他的表弟在意，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见到他的表哥失去了领导地位，他就以行动来表示他的抗议，他就离开。我们不确定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个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也许他害怕在整个计划里面要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那个是一个从 海拔这个海岸线的地方到了一个高原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是世界上最艰苦而且是最危险的一个路程。所以他到了那个上岸之后，看了不对路，所以他就打退堂鼓，就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可能是第二，怕辛苦。第三个可能性，可能也跟他的种族有关系。这一个队伍出去是传福音，但是呢，是向谁来传福音？我们再读下去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向犹太人来传福音。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华人教会支持一些的宣教工作，会想到的是华人地方的宣教工作，或者是在某一些地方的华人做宣教。也许因为他来自耶路撒冷，他怀疑这一次这样去的话，可能是对外邦人的宣教的工作。他这个怀疑，如果他真的有怀疑的话，这个是最后的整个的方向。但是当然我们也只能够猜测，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就是那种的民族主义的缘故，他不愿意再去。第四个可能性，就是说也许在他这个年轻的阶段，好像像许多别人一样，是个有始无终的人。我不晓得普通话有没有一句叫做虎头蛇尾，有没有啊？我们广东话的话常常很喜欢用这个人，开始的时候好像老虎一样，到最后呢好像就蛇就退了。也许他是这种的人，那个时候还年轻。还有第五个可能性，有没有人可以想到猜到？这个我也没想到，但是是在准备的时候有一些解经家他这样说，也许这个孩子就是需要他的妈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已经过了多少个礼拜，想到家想到妈妈，心里面就很难过。所以最后呢，他就决定回去在妈妈的身边。总而言之， 马可走掉了。我见到上帝的时候，两个问题会问上帝的，一个就是马可为什么走，看看哪一个是对。第二呢，我要看一下到了天堂，保罗跟巴拿巴谁坐得更靠近耶稣。我最近跟一对夫妇吃饭，他们就提起说去年的退休会啊，他们先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到了天堂，你猜金门教会有多少人会在天堂我们会见面？那我说我怎么知道？然后来我就说，也许希望有一半吧。他就提到我们去年退休会的讲员李牧师、李秀全牧师，他就说大概是5%。那我也不知道李牧师那个5%从哪里来的。总而言之呢，就是可能有很多人，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不一定见到他们。那另外有一个牧师常常提的，就是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我们会 surprise。就是有一些人你没想到他会在那里的，他在那里；有一些你想到你会看到他的，你看不见他们；或者说你想到他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啊，很热心的服侍，他坐什么位置？可能你看到一个不显眼的弟兄姐妹，到了时候他坐哪一个位置 ？You'll be surprised， 跌破眼镜。我很期待到了天堂看看保罗跟巴拿巴到底是怎么回事。总而言之，马可就回去了，保罗跟巴拿巴就继续下去。我们一起来读14节，准备来。他们从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他们进了会堂就坐下。这一段很长啊，所以我们会看得比较快，起码呢就知道保罗讲到的内容和当时候的一些反应。这个安提阿啊，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个地方啊，那些历史学家可以找出来，现在是在土耳其啊的某一个地方。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后来他们就发现有一个教会，就已经是这个破破烂烂了。那然后在这个教会的下面呢，他们就发现有一些古迹，这个古迹呢，他们相信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当时候去到的那个会堂啊，这个是这个古迹啊的一个图片。总而言之，保罗跟巴拿巴一到了那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在安息日就进了会堂，就是向犹太人来传福音。到了那边，这个会堂有他们的崇拜，他们崇拜通常就是读上帝的话。在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会堂的主管们就叫人过去，看到这个保罗、巴拿巴，就对他们说：两位弟兄，你们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我们从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候他们敬拜的情况。换句话，不一定是有人站起来讲道，都是坐在那边的，上帝有什么话给你，你就可以起来讲道讲话。那耶稣啊，路加福音的记载也是这样，耶稣就拿起以赛亚书就开始来念。可是他们这样说，没想到保罗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保罗一听到这个机会，就站起来做个手势，就说：诸位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上帝的人，请听。保罗呢，就开始讲，想当年，就一起讲下去。想当年什么呢？借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百姓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从那地出来。我们都会看到上帝的工作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一步一步的这样带领他们。神不但只是抬举他们带领他们，上帝在旷野容忍他们，因为他们背叛上帝约有40年，但是上帝还是很恩待他们，把玛拿赐给他们。保罗继续的讲下去，他说他消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之后，把那个地方分给他们为业，约有450年，终于他们出埃及，经过40年漂流在这个旷野，进到迦南地，而且呢帮助以色列人消灭那个地方的族人，就把地分给他们，就过了450年。此后上帝给他们设立士师，作为管理他们带领他们为他们差送的一些的人。我们如果读士师记的话，我们可以读到不同的人物，这些照片你大概可以想到，特别中间的那个就是基甸，在右边的那个是右边那个是谁？参孙啊，力气很大的。然后这一位是谁？这一位呢，就是看他这个呢不能够认出来，直到撒母耳先知的时候，那位是以利，然后呢他把撒母耳在圣殿里面带起来。撒母耳是一个士师，撒母耳也是一个先知。经过这些时候，后来呢他们就要求立一个王，像隔壁的邻国一样，他们有国王，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当撒母耳把这件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在想撒母耳心里面也是很难过，因为明明是撒母耳做士师来治理他们，他们却要求王，可能就是觉得撒母耳做得不好。上帝就安慰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在弃绝你，他们是弃绝我。上帝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就给他们在便雅悯支派当中的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就扫罗一做就做了40年。扫罗做王40年当中，后来呢就非常的高傲，不等耶和华，不等他的先知撒母耳。上帝最后就废了扫罗，就另外兴起大卫做他们的王。所以呢保罗就从这个他们出埃及很快的就讲了1400年、1500年，然后呢就讲到下面的这一段。他就说，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要遵行我一切的旨意。从这个人的后裔，神已经照着所应许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你看见保罗讲到很有经验，他面对的这些都是犹太人，就从他们的文化背景、信仰背景开始讲，从他们很熟的、很懂的东西开始讲，讲到他们可能不太清楚的，就是主耶稣。我们一起来读24、25，准备来。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已向以色列全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快要走完他的人生路程时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但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解他鞋上的鞋带也不配。保罗呢就讲到耶稣的时候，特别讲到不单只大卫为他做见证，连施洗约翰也为耶稣做见证。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也不因为不认识这位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先知的书。哎呀，他们刚才才读完这个律法先知，保罗就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不懂。他没有这样说，他就说呢，耶路撒冷的居民不懂啊，那些居民呢就把耶稣定了死罪，这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虽然他们还查不出耶稣有该死的罪状，还是要求比拉多把他杀了。他们既实现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的话，就从木头上把他取下来，放在坟墓里面。所以很快的，他又把耶稣的一生从被这个约翰是使约翰的推荐，一直到他被审判钉十字架埋在坟墓里面，他没有停在那里，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他向那些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显现，就是门徒们，后来也向500个人显现，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成为他的见证人。换句话呢，保罗就说，我现在也就是这样的一位，为耶稣来做见证。我们一起来读31、32。我们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些做他们儿女的应验，使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保罗讲完这个，把耶稣的生平很快的介绍之后，他再回到旧约。前面讲旧约是讲历史的发展，现在再讲旧约的话，就讲到旧约所讲的怎么样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从诗篇第二篇开始说，上帝讲，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句话是指着耶稣所讲的。论到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不再归于朽坏，上帝曾经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这个恩典是什么呢？所以他在另外一处的诗篇又说，你必不让你的圣者见朽坏。那篇诗篇开始读的时候以为是讲到大卫，但是不是讲到大卫。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长眠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经见朽坏。所以那段经文也不是讲大卫，他讲的乃是耶稣，唯独神使他复活的那一位，他并未见朽坏。讲到主耶稣不单只复活，而且是永远的活着。所以弟兄们，你们当知道，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不单只讲到耶稣的故事，而且就带进去我们都有罪。我们要得到罪得到赦免的话，就是因着耶稣所传给你们的。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不得称义的一些的事上，每一个信靠这位耶稣的都得称义了。换句话，保罗说，你们以为可以靠着守律法称义，不可能，唯有靠信耶稣才可以称义。最后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面所说的临到你们。先知怎么样警告说什么呢？先知书就说，你们要观看，你们这些藐视的人要惊讶，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行一件事情，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 不信。旧约的先知许多拒绝先知的话，现在保罗对着这些在比西底安提阿的人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也要同样的拒绝？我们来念42、43，准备来。他们走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在下一个安息日再讲这些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有许多犹太人和近前的皈依犹太教的人跟从他保罗和巴拿巴，二人对他们讲话，劝他们务要恒久倚靠神的恩典。保罗这一段那么长的一个讲道，也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的第一段第一次这样的讲道，反应怎么样？圣经就说众人就请他们下个礼拜再跟他们多讲，而且呢，散会之后有一些人就开始跟着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呢看到他们信了主，就劝他们说一定要恒久倚靠神的恩典。为什么要恒久倚靠神的恩典？因为前面的路不好走，前面的路不好走。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几乎都聚集起来要听主的道。哇，他那次的布道会的影响多厉害。这幅画是 Rembrandt 所画的啊，这个荷兰16世纪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就是画这个在比西底安提阿那些人全都来，但是他们要来听主的道。但是犹太人看见那么多的人，从来会堂里面没有那么多的人，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他们看到那么多的人要听这两位，可能是要听保罗所讲的，满心嫉妒。然后呢，不单只要听保罗所讲的，他们就辩驳保罗所讲的，而且毁谤他，好像在耶路撒冷毁谤斯提凡等等一样，一模一样。于是保罗和巴拿巴放胆地说，神的道本应先传给你们，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这一节经文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转捩点。前面零零星星有提到福音传给外邦人，但是这是在这一节经文，福音真正的朝向外邦人那边来传过去。如果没有这一段的经文，可能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还在救恩的门外。但是这个那么关键的经文，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弃绝了这个道理。保罗巴拿巴就说，你们这样弃绝，断定你们不配得永生。我们等会会再看这一句话，我们把这一段看完。保罗巴拿巴就说，因为主曾经这样吩咐我们，我已经立你做万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换句话，当这个安提阿教会的人按手在保罗巴拿巴的身上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知道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可是保罗巴拿巴还是先到犹太人当中，但是他们弃绝，所以呢，福音就转到外邦人。犹太人听见心里面不是味道，可是外邦人听见这话很欢喜，赞美上帝的道。下面一句话，凡被指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句话，这两句话你看起来好像是有矛盾。讲到那些弃绝上帝的道的时候，保罗巴拿巴说，是你们，是因为你们弃绝上帝的道，断定你们不配得永生，所以谁要负责任？ 你自己要负责任，不是上帝的责任，这个是你们的责任，因为你们弃绝了这个道理，你们断定你们不配得永生。但是对着那些外邦人，他们欢欢喜喜地接受永生之后，圣经却说凡被指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个是谁的责任？上帝的责任。如果不是上帝指定那些人得永生的话，那些人不可能得永生，也不会信。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救恩的一个张力，在那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是矛盾。这个也是第三个问题，如果我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要问清楚到底是什么回事。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是上帝的主权跟人的选择，人的自由意志。当我们不信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做选择。所以如果你不信的话，责任是在你们的身上。可是我们信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不信是因为我们选择，不信的话不信是因为我们的选择，信的话是因为上帝的主权。上帝已经指定得永生的人，上帝说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没有一个可以逃掉。所以当我们考虑我们要不要信主，我们多了解基督教的信仰，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有几类的人，他们不愿意信主。一些人呢，就好像在左边这些人，他们心很硬，他们不愿意跟随主的道，所以他们弃绝这个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但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就怕自己做得不够好，或者说怕自己不都不太了解圣经，所以他们不敢往前踏一步。我就提醒这些人，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当你想我要再多了解，我要再做得好，第一，你不可能全了解，你不可能全做得好。然后第二呢，你有一个假设，就是我做决定要不要选择上帝。我们要做的是把自己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下面。凡被指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们看到福音进到这个土耳其，现在土耳其那个地方是一个革命性的。最后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是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就迫害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去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掉脚上的尘土，然后就往以哥念就去了。在安提阿的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们下一次就会讲在以哥念发生的事情。保罗巴拿巴不单只是被赶，这回是被打到差不多要死。传福音不容易，但是没有他们这样传福音，我们今天还是在救恩的门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扫罗又叫保罗、巴拿巴，甚至早期的马可、约翰，他们就是这样的，按照圣灵的呼召，他们就出去，而且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坐船风浪的危险，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认识的人，他们怎么反应，那些的危险。再不要说当别人拒绝他们、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这种的难过、那种的危险，他们还是继续的传下去。今天福音传给我们，让我们继续的把上帝的道传出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